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在上课之前，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按波念啊，这里有同学问了好多个问题呀，那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如果有那个补充讲义，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啊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同学问到说，接触点这个 C 啊，我们不是有说 A、B、C 吗？哈，他说这个 C 接触点 C， 还有呢相、禅相、三者的概念，还有产生的时机啊。如果是按照我笔录的次序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片座相啊。那片座相你就是要先把 A、B、C 找出来，然后你注意 C， 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这三个概念还有产生的时机，第一个一定你要先找出这个接触点啊 ，C。啊，就是啊，呼吸跟我们的根啊，根深啊，就是我们的皮肤啊，就是人中的地方，呼吸跟皮肤的接触点。那这个接触点每个人会不同，有一些会比较小，有一些范围会比较大啊。那都没关系，主要就是在一个地方啊，一个点上。那至于这个相的话，其实它也有浅跟深啊。如果是说以我们片座相来说的话，它也算是一个相啊，它也算是一个，只是比较粗糙的嘛啊。当我们还心还不够细的时候呢，你可能看到，你可能注意的就是你闭上眼睛，你观察到这里有呼吸经过啊，就是这一种相它是比较粗糙的啦啊。那第三个禅相，那当然就是最后面的，就是要到了我们说偏坐相、取相过来是四相嘛哈。那从取相到四相的时候呢，这过程它才会有可能出现禅相啊，所以禅相它是在最后面才可能会出现啊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偏坐相，当放掉属习进入觉知入处习时，是否连息点的感觉也放掉啊？放掉属习，它才进入到经文的第一个入处习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属习只是古德的方便哦。真正我们的阿含经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觉知入处习啊。那觉出入处习的时候，是不是连息点的感觉也放掉？应该不是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息点的感觉呢，它其实是一直要到禅相出现，禅相稳定之后，它才要放掉的。它才要放掉。如果禅相还不稳定，也不能放掉，所以你偏坐相进入到这个觉知入处习的阶段，这个息点还是你专注的地方啊，所以还是还不可以放掉这个阶段啊。那第三个问题是入处习跟恒常相如何区分啊？这个恒常相呢，它是用来形容禅定的固定相，比如说心一静性啊，它是固定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一直不动，那个叫做恒常相。所以它这个恒常相跟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就是恒常不变的那一种啊，我执啊啊，那一种神我的形容不同啊。它这里的恒常只是说，因为你一直专注在一个点上啊，所以它就是会出现固定的这个习相啊，所以它是恒常，就是在那个地方才会出现啊，所以它的恒常相啊， 其实它就是喜啦，就是入处喜，所以这两者其实也不能说它有很大的区分吧。啊，嗯，好，第四呢，恒常相跟禅相有何不同啊？其实这两者，因为恒常相它有可能是很粗糙的恒常相，比如说我刚开始注意入出息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只能够感觉到呼吸的进跟出，就在一个地方，这种也算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恒常相，因为它不会漂移到别的点，就纯粹只有在一个地方，入出息的地方。但是当我们慢慢入出息的心比较维系之后呢，那它这个恒常相呢，它当然就会变得比较维系啊。那如果是说你修到已经是取相，然后进入要到事相的时候，它的禅相出现的时候呢，那当然它也算是一个稳定的恒常相啊。所以这个恒常相跟上面所讲的那个相，其实它有粗跟细的不同啦啊。所以它只是恒常，它只是描述说心一静性啊，就是稳定的一个状态而已啊。那第五题的话，就是如何从处所缘进入到法所缘，他们在操作时如何觉知啊？那这个处所缘就是第一个啦，你要找出息的触点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说你能够维持在这个触点上，那不散乱，那你就不用数息，那这个就是比较有立根的人。啊，一般的人的话，他还是要经过数息啊，就是一到十数。那如果你能够数上十五到半小时啊，而且是维持啊，你不能说在整天的练习哦，你突然只有那十五分钟专注而已，那其他的都是乱七八糟的，那个不算是真正的稳定啊。就是说，你可能那个情况下，你被刺激到你很专注啊，那所以当我们的心要训练到很专注的时候，它是一直能够维持啊。比如说你早上第一支香练习的时候呢，你十五分钟，但半小时，你的息点呢都没有漂移，就是很稳定的在人中的地方。你下午做也是，你晚上做也是，而且你做好多天都是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证明你的这个最初步的这个触点的相呢很稳了啊。那很稳的时候呢，那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啊，从入出息进入到什么长短息这样啊，它是一个一个来了哈。那当你能够进入到那个取相要转去事相的时候，才是要变为法所缘，就是纯意识。因为我们还有息点的状态下，大家你要记住一个原则哈，你只要还有那个触点，就是息点哈 ，ABC 的息，你还有那个息点的感觉，就证明我们还有身识嘛，这个是身识，对不对？就是前五识咯。那前五识的话，就不是纯意识，那当然它就不是法所缘呢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那当这一种专注呢，专注到你已经稳定了之后呢，慢慢的它会从我们的这种触点上呢，它会转到那个禅相。那禅相的话，它就没有那个冷热啊进出的感觉了，它纯粹就是法所缘这样啊。所以它跟那个处所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，嗯，就是它的那个稳定相会更加的坚固啊，嗯。那我想，如果这个同学有兴趣的话呢，那我们十二月初啊，开云法师来禅二嘛哈，那你可以来学习啊。我们这一次是慈心禅哈，哎，慈心禅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进度啊。那我们上一次是上到34页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今天的补充讲义大家有吗？哦，第13页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我跟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， 那我们所谈的那个欲界的善心啊，欲界的善心就是啊，在阿毗达摩的书里面呢，他们有举实际的例子啊，实际的例子给大家了解啊，这欲界八种贪心啊，欲界八种贪心的例子啊，那就是补充讲义十三页，有找到吗？有哈，十三页。那十三页第一个啊，大家看一下哈，就是越具邪见相应无形，有没有？第一个，这个越具呢，就是喜具啊，就是跟高兴同时生的啊。那邪见相应就是他不会去思考这个因果业报啊。那无形就是自动的，不是别人怂恿的。所以你看他举的例子啊，某人不施业报的享受饮食，哎，我们好像经常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不施业报的享受饮食，这个就属于第一种贪心啊。所以我们意思是说，相反来看的话，就是某人知道这一顿饭呢是有因有缘的啊。那我在享受，那这一种享受就不是跟贪心相应，所以同样是一个享受饮食，但是它可以是贪心相应，或者是跟贪心不相应啊。所以这个就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避开这些问题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越具邪见相应有形，这个有形只有这个字不同嘛。有形就是被怂恿的，被别人说服的。所以你看他举的例子啊，有个人被同伴说服之后呢，不施业报愉快的看电影，这个也是第二种贪心啊，第二种贪心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越具邪见不相应无形，所以他是知道这个怎么讲啊？邪见不相应，就是他能够知道，啊，他能够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啊，不好的，嗯。所以你看这个例子，就是有位女士欢喜的穿上新衣，但是她知道这个新衣会让她贪心升起。她知道哦，她知道，但是她穿上去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啊。那所以他这个就是很像很多我们学佛的人都会讲哈，嗯，虽然知道说哎不要起贪心，但是去吃大餐的时候还是很高兴啊，嗯，还是控制不了啊，就类似这个了哈。所以在这个八种里面呢，我不一一讲了哈。在八种里面，就是在南传的阿毗达摩他们说，欲界的八种贪心可以举这八个例子啊，给大家看，嗯，好，那大家回去再慢慢看，因为例子很简单的，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课本的34页啊，就是法念处的第一个五盖，对不对啊？五盖嘛哈，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经文。诸比丘啊，佛陀说啊，如何安住于法，随观诸法。这个随观呢，导师在空智探就说，这个随观就是那个慧的别名啊，啊，智慧的别名，就是他懂得去观察诸法啊。随观这两个字啊，就是Anupassana 啊，嗯。那佛陀说，安住于法，随观诸法，即依五盖观察诸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法念处第一个方法，佛陀说要观察五盖啊。因为我们的法念处啊，总共要观多少个啊？大家知道吗？我们看一下最后那个表哈，大家看那个42页。42页右边啊，右边就是我们的长部经，对不对啊？右边那右栏啊，哈，四十二页的右栏就是我们的长部经。 这个响应不是错字啦哈。那大家看最下面那个法念处，我们法念处呢，第一个要讲五盖，第二个是讲五取运，第三是十二处，第四跟第五七觉之四圣地。那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五个啊，第一个五盖其实它是烦恼来的，烦恼。那五取运跟十二处呢，它是我们的果报身，对不对啊？五运啊，十二处都是我们的果报身。那七觉之八正道的七觉之跟四圣地的话，就是道品啊，无为法。所以这里有讲了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啊，所以法念处的范围是很广的啊。好，我们回到34页。那佛陀第一个呢，跟我们讲解的五盖呢，第一个就是贪心啊，贪心啊。那大家写号码哈，我讲一你就写一哈啊。内心有贪欲，这个就是一啊，就是五盖的第一个。然后下两行，内心有嗔恨，这个是二，第二个盖啊。第三，内心有昏沉睡眠，第三啊。内心有吊举追悔，第四啊。内心有疑惑，第五啊。这就是五盖啊，一二三四五。那我们先来看贪欲盖啊，佛陀有详细的说啊。内心有贪欲时，了知我内心有贪欲。第二个，内心无贪欲时，了知我内心无贪欲啊。这两个是一组啦啊。这两个呢，是指这个我们的当下啊，我们已经升起贪心，还是呢贪心没有升起啊？一跟二呢，这两个是一组的啊。然后第三个，了知未生的贪欲升起，这个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就是了知已生的贪欲灭尽。第五，了知灭尽的贪欲未来永不再生。所以这里有分成五个。那我们在上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啊，也有看到类似的，就是佛陀在很多道品里面呢，都是用示证情来给我们说明啊。所以这里讲的第一个哈，贪欲，那他就举了五句，对不对？举了五句，第一句、第二句啊，就是有贪或者是无贪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讲的，你要观察是不是已经生了，自己不知道啊。那第三个呢是什么呢？未生啊，未生的贪，他能够知道。第四个呢是什么？啊，已生的贪灭尽，对不对？灭尽。第五呢，未来的啊，就是未来的永不生啊，不生。那基本上，待会我们看下面，它全部基本上都会用这几个方式来论述啊。不管是贪心啊，还是待会我们看，只是有时候讲两个，有时候讲他把它开成五个，有时候开成四个，有时三个啊。经文都有这种模式啊，给大家知道一下啊。所以他要佛陀要我们观察说，我们现在处于这个心的状态呢，你要清楚说，我现在是有贪欲还是无贪欲啊？是不是已经升起了贪欲，自己不知道啊，还觉得自己 还在正念正知，实际上也不知道啊，不清楚啊。所以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八种贪心的第一个啊哈，我说某人不施业报的享受饮食，如果是说按照我们在寺庙里面大家经常看到的，我们在寺庙里面呢，在五官堂会看到有 几个寄送，大家有记得吗？那边五官堂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说五官堂，那它都是要十存五官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是说我们每学佛的人呐，每次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就思维一下这个含义呀，我们说简单说啊，未成道业，应受此食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呢，你的动机不是为了这些贪欲享受，那你就不是跟贪心相应了。啊，所以虽然你还是享受饮食，但是你懂得感恩，懂得有惭愧心，这个就不是这个贪心相应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当下这个心有贪心还是无贪心，自己可以审查到。啊，那了解了自己是有或者是无之后呢，第三个就是未生的贪要想办法让它不生。啊，你只要让这个了解了这个贪心的相貌，它改天要生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让它生嘛。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道场吃饭啊，还是说我们跟别人出去吃饭啊，自己就要知道了。啊，那我问大家，如果是我自己赚的钱自己吃饭自己享受饮食，算不算贪心？算不算？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说比如说你说在道场很容易讲嘛，在道场就是因为道场的钱都是十方的嘛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用就一定要有感恩的惭愧的心，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施业报肯定就是贪心相应嘛。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呢，在家里呢，我们自己工作赚钱自己享用呢，算不算贪心？啊，你们怎么想？啊，足够就好。足够就好是怎么样说？你是怎么定义？你说吃饱就好啊？哦，七分饱就好啊？哦，那还有呢？那你们怎么理解？如果是自己赚钱哦，自己享受饮食，这个算不算贪心？算了，那你不是天天在提贪心？我觉得啦，有可能可以这样思维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经常在说那个缘起观吗？比如说我们说，我们吃一碗饭，都是有很多因缘促成的嘛。如果你即使有钱哦，如果没有这些人耕种啊，没有这个好的气候天气啊，等等，你这种没有这种饮食的这种政府部门的把关等等，我们能够安心的吃到这一顿饭吗？可能你吃到的都是黑心的，对不对？即使你有钱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如果用这种角度来说的话，那即使是自己赚的钱哦，自己享用，也要有这种感恩跟惭愧的心，那也许这样的话呢，你就避免说会落入这一种贪心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 我自己以前我在家的时候，我也经常这样思维啊，所以你们因为我已经出家了，所以你们应该要多思维这个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啊。第二个呢，嗔心啊，这个大家就比较能够知道啊。再来就是昏沉睡眠、吊举追悔，还有疑。那到你看这个经文哈，到这边为止呢，它就是修止啊。你了解法，这边就是修止。如果你对于前面的经文的话啊，那下面呢就是佛陀说，比丘安住于法，观照内法。外法、内外法，有没有？生法、灭法、生灭法，这个就是修观啊。 然后如果你这个法念处呢修成功呢，就是你现起的正念呢就只有法没有我啊，无我啊，就唯有正念跟觉照啊，无所依而住，不贪着世间啊，这个就是法念住成就啊。那我们看补充讲义的，我们之前发的这个是比较早啊，第八页，大家找一下啊，补充讲义的第八页啊。那第八页这边呢，就是补充我们五盖的啊，就是在中部的念住经里面呢，它有注释啊，五盖啊、七觉知啊等等啊，找到吗？有哈，哎，我有编号的嘛，不会错的嘛哈，页码不一样的，嗯，好，那第八页的这个五盖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第一个欲贪。或者是贪欲啊，那在注释书里面说，我们因为面对这一种清净的相啊，美好的所缘，非理作意，这个非理就是不合乎道理啊，不合乎真理，所以呢产生欲贪，那这个就是对于不净相的非理作意啊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这个所缘啊，我们起这个不净观啊，那我们就是如理作意啊，因为能够欲贪消除啊。那非理作意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无常的做常来想啊，把苦的当作是乐，把无我的当作是我，把不净的当成是净。这个就是非理作意啊，就是不如理作意啊。那什么是正确的呢？就是如理作意啊，就是正确的了哈。啊，就是要如实的观察无常苦空，不，无常苦无我不净啊，这个就是如理作意啊。那中部注里面呢，有提到说有六事能够帮助我们断除欲贪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取这个不净相啊，不净相。所以大家如果是说，哎，你对某个东西很贪欲啊，你取它的不净相的照片来看一下，你对它改天呢就会减少很多贪欲啊。比如说啦哈，比如说。我很喜欢吃披萨，比如说了哈，我可以找到这个披萨的不净相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去找那种照片，那个披萨哈已经长了虫了啦，已经长虫了，有虫冒出来转来转去那一种啊，你去看那个照片啊，多看几次呢，你以后你吃披萨就不敢那么贪心了啊，嗯。其他的东西也一样了，其他东西也一样啊。第二个方法呢，他说对于这种不净相认识之后呢，要努力的修学不净观啊。但是真正啊，其实外在的贪欲呢还容易降服啊，啊我们对于这个友情啊的贪欲是最难降服的，对不对啊？那甚至于是自己的身心啊的清净相，那这一种就是自己要多一点用心跟观察，那才能够学习到这种不净相啊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大家有兴趣学习这种不净观吗？有没有？有的话请举手。啊，太少人了啊。不然我们就可以教凯英法师教不净观啊，真的啊，他有教过啊，啊，他会放很多那种照片哦，就是解剖学的那种照片哦，啊，很多人看了就晚上睡不着了，对不对？在修四念处的时候，他是一定要学的哦，修四念处的那种禅修里面啊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报名去参加，他就会给你看那个照片啊，嗯。所以如果说改天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学习啊，嗯， 以前我在那个泰国短期出家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学过，我们没有看 真正的尸体啦，我们看那个照片的，我们看照片来学啊。不，真的是那个力量蛮强的啊，看照片而已哦，你就能够呢，真的是那几天哦，那个影像都很清楚啊，嗯，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有一次哈、啊，我记得我因为我是坐那个校车去上学的啦，有一次呢，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车祸啊，就是。我那个影像，你看我到现在都还清楚哎。我那时候很小，我看到的车祸就是那个人车祸的哈、哦，横死的那个，他就是他的肠子流出来啊，啊，我印象好深刻，真的啊。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看到这种的话呢，你会很深刻。你闭上眼睛呢，这个不净观就成就了啊，嗯。不过、哦、相反的，如果你是医生、哦、你是解剖的医生、啊、他就麻木了、啊、他就没有什么不精了、啊嗯、好，那第三种方法、啊、他说要断除欲贪的呢，就是防缚根门。这防缚根门就是守缚六根、啊、守缚六根、啊、那当我们知道说诶，我每次看到这个人呢，就会起贪欲，那我要怎么避免呢？要怎么避免啊、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又舍不得我，众生就是这样、哦嗯、所以你如果有守护根门的话呢，就是当然你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避开啦，避开所缘、啊嗯、有些人说我就是要关啊，关到自己不起贪欲啊，你就去试看看哦。现在啊，这个网络世界啊，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很难想象啊，嗯，所以你如果说我们没有防护根门啊，其实你手机不管是什么广告、啊、都有很多这一些啊，这个让人家产生欲望的东西啊，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佛法提醒啊，我们经常都是非礼作揖的比较多啊，嗯，因为它太多了嘛，嗯。好，第四个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断除欲贪的，就是饮食质量啊，饮食质量啊，就是吃的刚好就好啊，嗯。第五啊，亲近喜欢不净观的老师善知识啊。第六，要谈论不净观啊。那要彻底断除贪欲的呢，在这个中部注里面说是阿罗汉、啊、不过一般我们说在三果就能断除欲贪、啊、欲界的贪爱、啊、那所以呢，有时候阿含经啊，有时候经典呢，它是用一个欲贪来代表一切烦恼，所以它就会这样说、啊、那大家要先把这一个记下来咯，就是第一种，如果按照中部注来说的话，他说欲贪是要到几果断啊？阿罗汉，对不对？啊，四果。嗯，好，我们看第二个嗔恚啊。那嗔恚的话呢，中部注里面提到说，我们对于可嗔相非礼作意，就会升起嗔心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慈心解脱啊，慈心解脱就是慈心观呐、啊。啊、就是慈心观，如理思维，如理作意，那嗔恚呢就会灭除。那六种方法帮助我们断除嗔恚，第一个就是要取慈心相、啊、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的师长有没有人有这种慈心相、啊、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要找佛菩萨咯、啊、要找佛菩萨，嗯，佛菩萨就会有慈心相、啊、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要取慈心相之后努力的修习慈心、啊、这个慈心的修习、啊、大家拿出我们最后送的那个慈心四句出来一下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、啊、 这个慈心的修习呢，其实它就是慈心四句来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从慈心四句开始，啊，有没有啊？
有
哈，嗯，我们结束之前要诵念的那一个哈，慈心四句。那这四句呢，是在南传清净道论等等呢，他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学慈心观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愿我自己啊，所以大家看这个慈心四句的最下面哈，他说所缘呐，就是我们的对象啊。对象呢，第一个呢，他修学慈心要从自己开始，自己开始。第二个步骤呢，从亲人，然后中庸的人，还有冤敌，有没有？那最后呢，叫做破除界限。什么叫做破除界限呢？就是没有冤亲之别了，就只有众生相，所以那个叫做破除界限，平等持啊。那清净道论说，为什么要修持心，要从自己下手呢？就是他的理由是，如果我们自己都感受不到呢持心的这种好处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去散播给我们敬爱的人啊？中庸的人跟冤敌呢，啊，自己都没有这个体验啊，你怎么去散播给别人啊？所以呢，先从自己开始，所以呢，我列那个上面的慈心四句啊，我们每次上课念的这一个呢，其实我只有列一个啊，就是愿我没有敌意，有没有啊？然后第二句就是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。愿我保持快乐。那我们在意念愿我没有敌意的时候呢，它不是只有口诵这句话而已，我们在念的时候呢，要心里面呢，要自己思维说，我要学习这一个慈心观，主要要对治我的嗔恨心。所以呢，我不管是对有情无情啊，对一切的人事物都要没有敌意。那也许大家说，哎，对有情会有敌意吗？我们对无情会不会有敌意啊？对无情，比如被什么？被石头绊到啊，踩到香蕉皮，或者是呢，有台风要来啊，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啊，这种都可以骂到很远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一种就是，很多东西我们都可能有敌意，停电啊，停水啊，会不会啊？会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敌意呢，它是在人事物当中都可以引起我们的敌意。如果是活生生的友情，那当然是更容易引起敌意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说我们懂得学习这个慈心啊，你自己就要去觉察，哎，我是不是很容易产生敌意啊？啊。如果很容易的话呢，自己就要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对，如果你说对友情啊有敌意，还情有可原啊，你对那个无情物呢也在那里敌意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啊，你那个门被那个门撞到，然后你一直骂那个门，你不觉得是傻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啊，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啊，比如说手机坏了，就整天在那里骂啊。你骂也没有用啊，就买一个哦啊，所以这个敌意其实它在无时无刻都有了啊，所以就要观察自己啊，第二句呢，愿我没有嗔害啊，它是从初中后，它这三句哦，前面三句它是有初中后的差别的。初的话就是说刚开始觉得嗔心要爆发之前呢，它是只有敌意的，不满意就是敌意嘛，对不对啊？第二个呢，哎，开始有一点嗔害啊，就是开始有一点心里不爽了啊。第三句呢，愿我没有忧苦，这个忧苦呢，就是已经破口大骂了，然后呢，骂之后呢，会不会忧苦啊？会，经常会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有时候别人也不是故意的。但是我们那种叫做什么本能反应啊，就是喜欢去酸人家啊， 讲一些话去酸人家或者是什么，那这一种就是弄到别人起嗔心等等啊，自己也有苦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要修正的行为啊。所以这三句呢，其实是它是有建设性的啊，看到我们嗔心慢慢的从小慢慢变大。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远离这一些，第四句就是愿我们能够经常保持在快乐当中啊，自己保持在快乐呢，心情快乐啊，人都会怎么啊？精神爽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会看起来也比较漂亮一点啊，嗯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第一句呢，他说修持心呢，就是对自己啊，对自己修。那再来呢，当他修持心哈、哦，跟修安波念一样的啦，就是当我们观察自己的内心，这四句呢都能够稳定，然后自己的这种没有敌意的境界呢越来越稳定之后呢，我们才进入第二个阶层啊，就进入到从自己扩散到我敬爱的人，就是亲人啊。第三个才是中庸的人，中庸的人就是没有关系的人。最后就是冤敌，冤敌要摆在后面，不然我们就很难成功的了、啊嗯、那到最后呢就是破除界限这样、啊嗯、那这一个慈心观我们开云法师他这个月底就会来教了，对不对、啊、所以大家有想要学习这种啊，应该要来听一听啊，来学习、嗯、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五盖嗔恚的对治啊。嗔恚的对治，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二个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看第三个啊。嗔恚的断除，第三个啊，审查业的自性啊。这个业的自性，我想嗔恚呢，我们最要观察的就是嗔心的这个恶业啊。它会带给我们什么过患啊？什么过患啊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在瑜伽师地论那边哦，它都有观察那个所有这种善法恶法的这四句话，大家有上瑜伽师地论记得吗？比如说，我们要观这个贪心啊，这个恶法恶心所，我要观这个贪心。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呢，他就教导我们，第一个是要观察他的什么自信啊，第二个呢因缘，第三个呢过患，第四个呢处理。这个是恶法的，那如果是善法的呢，如果是无贪嘛哈，对过来，如果是无贪的话呢，是什么？哇，你们全部都还给老师的了哈。前面两个是一样啊，无贪的自性，你要知道；无贪升起的因缘，你要知道。然后再来呢，第三个就是过患过来，对过来就是功德啊。那最后一个呢是什么？过患是功德，这个是对治。就是我们要对治这个嗔恨心哈，嗔恨心，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它本嗔心的自性啊，就是它的相特征 他的相貌。再来呢，就是你要知道他升起的因缘啊。未生你让他生，已生让他增长，这个就是他的因缘啊。过患就是，如果我起了嗔心，那我就会热恼自己，然后也会灼伤别人啊，这个就是过患啊。第四个呢，出离啊，如果是说啊，我不能够啊，我看不到他的过患，就没有办法远离贪欲的这种啊境界啊，所以出离就是你能够出离这个贪啊，那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安乐啊。不管善心所、恶心所，在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二十九，它都有分这几个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第四个啊，他说审查业的自信之后呢，要多加施责啊，就是施为多施为就对了哈。第五个就是要亲近喜欢修持心观的老师、同参道友啊。第六呢，就是要谈论持心观的修学啊。所以我们要灭除这个嗔恚啊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他讲的这些理由啊，内缘跟外缘啊，都有包含在里面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我身边的人啊，或者是我去亲近的人，比如说我们一般世间人啊，都是臭味相同才会在一起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会去找跟你们意义不投合的吗？很难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即使去公园跑步啊，去做运动，去打拳啊，也都是要志同道合的。那志同道合的，如果是善知识的话，是多多益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如果是我们交了一些喜欢嗔心的朋友啊，那我们就会受他的影响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，尤其是你看他平常啊，没什么话啊，但是你一跟他讲到政治啊，哇，他那个六条神经啊，全部膨胀起来啊，他一讲到政治啊，哇，在那里啊，不得了的，控制不了了。那你经常跟这些人在一起呢，我因为我也有遇过这种人啊，你跟他在一起看电视哦，他比讲的比电视还要多真的啊，他讲的比电视还要多啊。所以我有时候都想，我们把电视那声量关起来啊，就听他的就好啊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去思考我们的这个佛法的这种如理思维啊，我们跟这些朋友经常在一起呢，其实它会影响我们的。那你跟嗔心的人多在一起，就会容易，我们说就会起嗔心了啊。OK， 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这个嗔心啊，他说是到不还道嘛哈，到要证三果的时候才断除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